废帝御灵王，名昭业，字元尚，小名法身，是文惠太子的长子。高帝担任相王时，镇守东府，当时他五岁，在床前玩耍。高帝正让身边的人拔白发，问他说：孩子，你说我是谁？回答说：太翁。高帝笑着对身边的人说：哪里有做人曾祖还把白发的呢？随即扔掉镜子和镊子。后来问安时，高帝指着他对宾客说：我的基业到了这一代已经四世了。等到武帝即位，封他为南郡王，当时他十岁。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日，在东宫崇政殿举行加冠礼。当天举行小型宴会，赏赐王公以下官员各等差的帛，配给南郡王两名侍从。永明七年，有关部门上奏配给仪仗剑二十人，鼓吹一部。高标准选拔有学官，礼遇超越诸王。永明十一年，配给黑色轮子的三望车。文惠太子去世，立南郡王为皇太孙，居住在东宫。同年七月戊寅日，武帝驾崩，皇太孙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八月壬五日，下诏称尊奉遗诏，任命护军将军武陵王萧业为卫将军，征南大将军陈显达保留元号，一并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为尚书令，右仆射王彦为左仆射，吏部尚书徐孝嗣为右仆射。癸未日，加授司徒晋陵王萧子良为太傅，增加仪仗剑三十人，免除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的三条及各种拖欠赋税，裁减御府及无用的池田、府邸、冶铁场所，减少关卡市场的征税。在此之前，每次颁布减免诏令，大多没有实际执行，催逼如故。这时，西昌侯萧鸾主持朝政，天下人都盼望复苏，至此恩信并行，海内没有人不高兴。九月辛酉日，追尊文惠皇太子为世宗文皇帝。冬十月壬寅日，尊奉皇太孙太妃为皇太后，立皇后和氏。十一月庚戌日，北魏使者来访。辛亥日，立临汝公萧昭文为新安王，曲江公萧昭秀为临海王，皇帝萧昭灿为永嘉王。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日，大赦天下，改年号，加授太傅晋陵王萧子良特殊礼遇。镇军将军西昌侯萧鸾以元号为大将军，配给鼓吹一部，清兵五百人。任命领军鄱阳王萧羌为尚书右仆射，诏令百官极力陈述朝政得失，又诏令王公以下各自举荐所知人才。辛亥日，在南郊祭祀，宽宥隆昌元年以来的流民。戊午日，拜谒崇安陵。甲戌日，派司徒参军刘孝出使北魏。二月辛卯日，在明堂祭祀。下四月辛巳日，魏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武陵王萧业去世。戊子日，太傅晋陵王萧子良去世。丁酉日，任命骠骑将军庐陵王萧子清为卫将军，尚书右仆射鄱阳王萧羌为骠骑将军，一并开府仪同三司。闰月丁卯日，任命镇军大将军西昌侯萧鸾以元号开府仪同三司。五月甲戌日初一，发生日食。秋七月癸巳日，皇太后下令废黜皇帝为御灵王。皇帝年少时容貌举止美好，喜欢隶书，武帝特别钟爱，下令皇孙的手书不得随意拿出以显示珍贵，进退言行很有美誉。出生后由晋陵文宣王抚养，常在元妃身边。晋陵王移居西周，皇帝也随同居住，性情非常聪慧善变，哀乐之情超过常人，接待应对宾客都周到详尽，但矫情掩饰，内心隐藏卑鄙邪恶，与身边二十多个无赖小人一同穿衣吃饭，同睡同起，妃子和氏从中挑选美貌的人都与之交欢，秘密向富商市民求钱，没有人敢不给。等到晋陵王移居西邸，皇帝独自住在西周，每夜就打开后堂阁门，与那些不法小人到各军营官署中淫乐宴会，所有小人都预先加封爵位，把官名号写在黄纸上，让他们各自用袋子装好佩戴在身上，答应登基之日立即施行。又另外制作锁钩，还善于模仿别人的笔迹，每次私出回来就锁好门，封条题字如故，所以没有人知道。师父使人祖侍书胡天一听说了，互相商议说，如果向二公报告这件事不容易处理， 如果在军营官署被外人殴打或被犬马之类伤害，岂止连累自身，也将会全家遭祸。我们年纪都已七十，余生哪里值得吝惜呢？几天之内，两人相继自杀，二公不知道。武帝任命济阳县韩人给事中其母真知接替人祖，善县韩人马成接替天意。文惠太子时常限制他的起居，节制他的用度。皇帝对豫章王妃与氏说：“阿婆，佛法说人有福才会生在帝王家，如今看来做天王就是大罪，身边的主帅动不动就被拘禁，不如街市上卖酒肉的富家子弟百倍。”文惠太子从生病到去世，皇帝侍奉疾病和居丧，哀荣嚎哭，悲痛欲绝，旁人见到没有不呜咽的，但一回到自己私事就欢笑畅饮，备办美食。葬礼完毕，立为皇太孙。向太妃问安时，把墙壁凿成暗格，从太妃房内到和氏房间，每次进去就很久不出来。武帝前往东宫，皇帝迎拜嚎哭，昏厥后又苏醒，武帝亲自下车抱持他，宠爱日益隆重，又在西周让女巫杨氏祈祷，求早日登位。等到文惠太子去世，认为出于杨氏之力，更加尽兴，称他为杨婆。自刘宋以来，民间有杨婆歌，大概就是征兆。武帝有病，又让杨氏日夜祈祷，让武帝早日驾崩。当时和妃在西周，武帝未去世前几天病情稍重，皇帝给和氏写信，指中央写一个大喜字，周围写36个小喜字环绕。侍奉武帝疾病时，满面忧愁悲戚，说话就流泪。武帝每谈到生死，皇帝就哽咽不能自持。武帝因此认为他一定能承担大业，对他说：“五年之内一切委托宰相，你不要在意。五年以后不要再委托别人。如果自己做事不成，没有太多遗憾。”临死时拉着皇帝的手说：“阿奴，如果想念你爷爷，就要好好做。”这样说了两次才去世。大殓刚完毕，就把武帝的所有姬乐都叫来，全面演奏各种乐曲。众姬乐虽然畏惧威势而服从，但没有不哽咽流泪的。皇帝一向喜好狗马，即位不到十天，就拆毁武帝所建的昭婉殿，把材料赐给宦官徐荣居，在那里建马厩。骑马奔驰摔下马来，额头和面部都受伤，声称有病好几天不出来。大量聚集名鹰快犬，用精良肉食喂养。等到武帝灵柩下船出发，皇帝在端门内举行告别仪式，丧车还没出端门就称病回内宫。刚进入阁门，就在里面演奏胡人伎乐，秉铎之声震动内外。当时司空王静则问新任摄生校尉萧坦之说：“就这样不是太匆忙了吗？”萧坦之说：“这正是内宫人哭声震响罢了。自从陵墓建成后，就在阁内乘坐内人车问安，前往皇后生母宋氏家，并因此换上便服，游走街市里巷，又多次前往文帝的崇安陵墓道中，与众多小人一起做各种下流猥亵的抛掷赌跳、放鹰走狗等杂耍游戏。皇帝既已无道，朝廷大事无论大小都决断于西昌侯萧鸾，萧鸾有劝谏大多不被采纳，极其随意的赏赐身边之人，动不动就打百数十万。每次见到钱就说：‘我以前想得到你一个都不行，今天能用你了吗？’”武帝聚敛上库钱5亿万，斋库也拿出3亿万，金银布帛不可计数。即位不到一年，所用已超过一半，都赏赐给那些不法小人，拿出各种宝器相互击打破碎，以此取乐。等到被废黜，府库全都空了。他在宫内常常赤裸身体，穿着红紫锦绣新衣、锦帽、红骨裤、杂彩内衣，喜好斗鸡，秘密购买鸡价高达数千。武帝的御用物品甘草帐，工人一寸寸截断使用。徐荣居担任后阁舍人，日夜在六宫房内。皇帝与文帝的宠姬或是淫乱私通，让他改姓徐氏。徐荣居劝他长期留在宫内，声称让或是出家为尼，用其他人代替。皇后也淫乱，斋阁通夜大开，内外混杂，不再有分别。中书舍人其母真知、朱荣之、直阁将军曹道刚、周凤书都做他的羽翼。西昌侯萧鸾屡次劝谏不被采纳。不久尼姑从外入宫，传出一些异语，于是怀疑萧鸾有异心。中书令何应因为皇后叔父的关系被清净，让他直殿省。 皇帝常跟在他身后，称何胤为三辅，与何胤谋划诛杀萧鸾，让何胤负责此事。何胤不敢担当，含糊搪塞，于是作罢。又谋划将萧鸾调出西周，由自己发号施令，不再请示。萧鸾担心发生变故，先派萧慎、萧坦之等在中书省诛杀曹道刚、朱龙之等人，率兵从尚书省进入云龙门，军服外面加穿朱衣。等进入宫门，三次掉了鞋子，王彦、徐孝嗣、萧坦之、陈显达、王广之、沈文济相继跟进。皇帝在寿昌殿裸身与霍氏相对，听说外面有变，让人关闭内殿各房各门，命宦官登上星光楼瞭望，回报说看见一人身穿戎服，率领数百人集装在西中楼下。一会儿萧慎领兵先入宫，皇帝跑向爱姬徐氏房中，拔剑自杀，刺不进去，用帛缠颈，被抬着接出延德殿。萧慎刚入殿时，宿卫将士都手持弓盾准备战斗，萧慎说我要抓的是特定的人，你们不必动。宿卫相信了。等到皇帝出来，各自享奋力，皇帝始终没说一句话，走出西弄，遇事时年22岁。抬尸出徐龙居宅，以王礼殡葬。霍氏及广昌军宋氏一并赐死，余党也被诛杀。在此之前，文惠太子在中山下建楼馆，号称东田，太子多次游幸。东田的梵语是滇童。武帝又在清溪立功，号称旧宫，梵语是穷旧。果然因轻狂而至于困穷。又武帝时有个小吏姓黄，名太子。武帝说黄太子不是名字的称谓，于是将典移到外面，改名为犬子。楚氏和典说太子是天地所玄系，三才所维系，如今变成犬就不能立了。不久文惠太子去世，玉灵王、海灵王相继被废除，这就是验证。永明年间，百姓忽然戴破后帽，从建业开始流传到四面八方，贵贱都一致穿戴，这是服饰的妖异。帽子从萧慎家传出，流传很远，天意好像说武穆、文昭都当灭亡，而萧慎也被诛杀，这就是笑宴。废帝海陵公王名昭文，字迹上是文惠太子的第二个儿子。永明四年封为陵汝公，玉灵王即位，改封新安王。等到玉灵王被废，西昌侯萧鸾奉立皇帝继承帝位。延兴元年秋七月丁酉日，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改年号，赐文武官员爵位二等，任命镇军大将军西昌侯萧鸾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都督、扬州刺史，增加仪仗剑为30人，封宣城郡公，出镇东城。任命尚书左仆射王彦为尚书令，丹阳尹徐孝嗣为左仆射，领军将军沈文济为右仆射，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骠骑大将军鄱阳王萧羌为司徒。命令宣城公萧鸾带甲仗100人入殿，陈显达、王彦、徐孝嗣、萧慎各带50人入殿。八月壬辰日，北魏使者来访。甲午日，任命前司空王进则为太尉。辛丑日，恢复设置南蛮校尉官。甲辰日，诏令使者考察民情风俗。九月癸未日，诛杀新任司徒鄱阳王萧羌、中军大将军隋王萧子龙，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诛杀南兖州刺史安陆王萧子敬。于是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茂起兵，派遣中护军王玄邈讨伐诛杀他。已有日，又诛杀襄州刺史南平王萧瑞、颍州刺史晋西王萧求、南豫州刺史宜都王萧坑。丁亥日，任命卫将军庐陵王萧子清为司徒，辅军将军贵阳王萧硕为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冬十月丁酉日，加授宣城公萧鸾黄钺，晋授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大将军、扬州刺史，加特殊礼遇，晋爵为王。戊戌日，诛杀新任中军将军贵阳王萧硕、辅军将军衡阳王萧俊、侍中秘书监江夏王萧峰、镇军将军建安王萧子珍、左将军巴陵王萧子伦。这时宣城王萧鸾辅政，皇帝的起居都要咨询后才能行动。想吃蒸鱼菜，太官令回答没有入宫的命令，竟然不给。辛亥日，皇太后下令废黜皇帝为海陵王，让宣城王入朝继承皇统。建武元年， 下诏命令海陵王依照汉朝东海王刘江的旧例，配备虎贲、矛头、化轮车，设置中距弓箭。11月，声称海陵王有病，多次派遣御医前往诊视，随后将他害死。赐给温明密器，用衮冕之服装殓，由大红炉监管丧事。下葬时赐给欠粮车、九流大路、黄屋左道、前后部余宝、鼓吹、挽歌二部，依照东海王刘江的旧例，谥号为公。在此之前，武帝在京城修建了禅林寺，当时人认为非常壮观。天意好像是在说，禅就是禅让，林是神明的名称。武帝驾崩后，国家鼎业就倾覆了。永明年间，街市上的小孩用铁块互相撞击地面，称为斗凿。凿的意思就是足。到这时，宗室果然被族灭。还有，武帝时用胭脂染成朱红色的衣服，朝中官员都穿它。等到明帝以宗室身份入继大统，这又是夺珠的应验。当时还多用生纱做帽子，将帽裙的一半剖开，称为以劝。在此之前，民间常好说扰攘建武，到这时朝中大臣劝进，确实很仓促，以劝扰攘的预言于是应验了。高宗明皇帝明鸾，字景期，是史安贞王道生的儿子，小字玄度，幼年丧父，高帝抚育他胜过自己的儿子。宋朝太裕元年担任安吉县令，有严厉能干的声誉。声明年间多次升迁任淮南，宣称二郡太守，敬号辅国将军。高帝即位，封为西昌侯，任颍州刺史。永明元年任侍中兼骁骑将军。王子侯过去乘坐禅为车，唯独皇帝乘坐下为车，仪仗随从，如同普通世人。宫室混乱，有个卖食物的人挑着火，不小心烧了牛鼻。豫章王将此事告诉武帝，武帝笑了笑。后转任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倾道而行。永明十年，多次升迁任尚书左仆射兼右卫将军。武帝遗诏任命他为侍中、尚书令。不久加任镇军将军，赐给班建20人。隆昌元年，在本官基础上任大将军，赐给鼓吹一部，清兵500人。不久加任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海陵王即位后，任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加都督，增加班建为30人，封为宣城郡公，镇守东府城，配给兵士5000人，钱200万，布千匹。九江事变时，贾黄钺，事情平定后上表送还。不久加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兼大将军、扬州牧，增加班建为40人，赐给壮络三望车，前后部余宝、鼓吹，允许建旅上殿，入朝不必小步快走，暂拜不称姓名，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院属各4人，封为宣城王。尚未拜寿，太后下令废除海陵王，让明帝入继高帝为第三子，群臣3次请求才接受命令。建武元年冬10月癸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官员赐为二等，任命太尉王进则为大司马，任命司空陈显达为太尉。乙丑，下诏禁止远近进献礼物。丁卯，下诏说从今以后雕文篆刻以及每年当令实行物品全部停止进献，地方长官如有进献不是当地土产的，严加禁止。11月壬申，发生日食，皇帝提前沐浴斋戒，不行房事。当天清洁素食，停止朝政事务，屏退他人，穿着单衣，恰帽端坐，直到日食结束。追尊史安贞王为景皇，妃姜氏为义后，另外建立寝庙，陵墓称为修安陵，封贵阳王萧硕等诸王的儿子多为列侯。凡是被治罪的王侯，他们的儿子都恢复属籍。又下诏派遣大使巡视四方。癸酉，改革永明制度，依照敬宋旧典，太子以失礼敬重少妇。甲戌，加封大司马巡阳公王敬泽等13人的爵位和封邑各有等差，撤销新陵苑，原先占用的百姓土地全部归还主人，废除南蛮校尉官职。己卯，追崇王妃刘氏为晋皇后，陵墓称为新安陵。庚辰，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宝玄为江夏王，宝元为庐陵王，宝英为建安王， 宝荣为绥郡王，宝攸为南平王。甲申，禁止官长进贡及私人馈赠。任命安陆昭王萧缅的第二个儿子宝质袭封安陆王。丁亥，下诏说细作、中属、才官、车服等所有工匠可以轮流休假，让他们休息。戊子，立皇子宝骏为皇太子，赐天下继承父亲爵位的人爵一级。己丑，下诏说东宫刚刚建立，远近或有庆贺之礼一律禁止。永明年间，御史中丞沈深上表说，百官年龄达到70岁的都应令其退休，并且他们私家穷困。庚子，下诏说士大夫年龄已到，可一律依照永明七年以前的全选条例。十二月庚戌，宣德太仆刘朗之、游击将军刘渠的儿子因不赡养兄长之子，致使侄子随母亲改嫁他人，被免官，终身禁锢，交付乡里评议论处。这一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建武二年春正月辛未，减轻都城内死刑以下的囚犯罪行，下诏王公以下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内外群臣各自进献忠言，不得有所隐晦。北魏进攻豫州、司州、徐州、凉州四州，人参派遣镇军将军王广之督率司州，右卫将军萧坦之督率徐州，尚书右仆射沈文济督率豫州，以抵御北魏。己卯，下诏都城二县有被毁坏的坟茔，根据情况加以修理。乙未，北魏军攻打钟离，徐州刺史萧惠修击败他们。丙申，加封太尉陈显达为史持节，都督西北道诸军事。丁酉，内外戒严。二月己未，司州刺史萧旦与各路军队联合击败北魏军。下诏雍州、豫州、司州、南兖州、徐州五州遭遇战火的人家全部免除今年的赋税调役。丙寅，免除青州的卖租。北魏军从寿春撤退。三月甲申，解除戒严。下四月己亥朔，皇帝亲自审理300里以内的诉讼案件，之外的委托州郡调查审查，三属的刑徒奴隶酌情释放或宽减。北魏军围攻汉中，凉州刺史萧绎击退他们。五月甲午，请庙建成，下诏兼作的长帅各赐爵位一等。六月壬戌，诛杀领军萧慎、西洋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少林王子真。秋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宝攸为少林王，蜀郡王子文为西洋王，广汉王子俊为衡阳王，临海王昭秀为巴陵王，永嘉王昭灿为贵阳王。冬十月癸卯，下诏撤销东田，拆毁光兴楼，并下诏水衡署减少御用车辆。乙卯，纳皇太子妃处事，大赦，王公以下赏赐各有等差，禁止四面八方进献礼物。十二月丁卯，下诏晋朝各位皇帝的陵墓全部加以修理，并增加守卫。吴郡、晋陵郡欠收的乡里酌情减免三种调役。建武三年春正月丁酉，任命阴平王杨炯的儿子杨崇祖为沙州刺史，封为阴平王。己巳，下诏重申守令六年一轮换的制度，事情最终没有实行。已有下诏因去年北魏进攻延边各州郡，将士中有临阵战死及病死的，全部送还本土。三月壬午，下诏车府中皇帝剩余有金银装饰的，全部剔除。下四月，北魏军进攻司州，历城戍主魏僧明击败他们。冬闰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加官，赏赐王公以下伯各有等差，继承父亲爵位的赐爵一级，禁止远近进献礼物。建武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壬寅，下诏说百姓生孩子的免除其父母调役一年，并赐米十斛，新婚的免除夫役一年。丙辰，诛杀尚书令王晏。二月，任命尚书左仆射徐孝嗣为尚书令。秋八月甲午，追尊景皇的生母王氏为恭太后。北魏军进攻缅北，冬十月又逼近司州、雍州。甲戌，派遣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军司马张继抵御。十一月丙辰，任命低人杨灵真为北秦州刺史，封为仇持公、武都王。十二月丁丑，派遣度支尚书崔慧景率军救援雍州。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在本官基础上开府仪同三司。 缅北各郡被北魏进攻，相继失败沦陷。新野太守刘嗣济根据情况接应，粮食吃尽，主土为州，而救兵不到，城池被攻克，战死。乙巳，派遣太尉陈显达持节救援雍州。丁未，诛杀河东王萧炫、临河王子越、西阳王子文、衡阳王子俊、南康王子林、永阳王子明、湘东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贵阳王昭灿。二月癸丑，派遣左卫将军萧慧修假节救援寿阳。辛未，豫州刺史裴叔业在淮北击败北魏军。三月丙午，免除雍州遭遇北魏军各县的租部。戊申，下诏增加孔子的祭祀规格。皇帝因疾病不愈，忘气者说应当改元。下四月甲寅，大赦，改元，文武官员赐为二等。几位，立武陵昭王的儿子萧子坦为衡阳王。丁丑，大司马会稽太守王进则起兵反叛。五月壬午，派遣辅国将军刘山阳率军东讨。已有斩杀王进，则将其首级传送到建业，驱赦浙东吴郡、晋陵等七郡。秋七月己酉，皇帝在政福殿去世，享年47岁。遗诏说徐孝嗣可重申八命，中书监、本官全部如故。沈文季可任尚书左仆射、常侍、护军如故。江石可任右仆射，江嗣可任侍中，刘轩可任卫尉卿。军事政务大事委托陈太尉。朝廷内外重视，无论大小委托徐孝嗣、萧遥光、萧坦之、江石。其中大事与沈文季、江嗣、刘轩商议。心腹之任可委托刘圈、萧慧修、崔慧景。群臣上是号称明皇帝，庙号高宗，葬于新安陵。皇帝明察审慎，有吏治之才，执行法令无所顾忌，驾驭亲信，臣下肃然清正。亦使寒门出身的人不允许使用四福伞，大力提倡简约，撤销武帝所建的兴陵院，将土地还给百姓，废除文惠太子所建的东田，变卖出去。永明年间，车舆舟船全部剔取金银装饰，归还主衣库，改用牙角代替。曾经使用皂荚，用完将剩下的皂荚水交给身边侍从，说这个还能用于明天。太官进献玉石，有果蒸，皇帝用刀化成十字，说可以切成四片，剩下的充当晚饭。而武帝后宫中宫殿服饰一点都没有改动，他就是这样简约，生性猜忌，频繁施行诛戮，相信道术，使用计谋，每次外出寻衅先占卜利害，很少出入，将往南则假称往西，将往东则假称往北，都不说实话，最终没有南郊祭祀。起初有病，没有停止听政阅览，群臣无人知晓。等到病重，敕令台省府署文部上求取白鱼作为药，外面才知道。身穿红衣，服饰都是红色，以此作为验胜。巫习说后湖水头经过宫内，导致皇帝有病。皇帝于是亲自到太官行水沟，身边侍从启奏说太官没有此水就无法存在，决意堵塞他，打算向南引淮水，恰好去世，事情搁置。废帝东昏侯，名宝卷，字志藏，是明帝的第二个儿子，本名明贤，明帝辅政后改名为宝卷。建武元年立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去世，太子即皇帝位。八月庚申，镇北将军晋安王宝义晋号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冬十月己未，下诏删除减省法律条文。癸亥，下诏萧坦之、江石轮流值班殿省总监宿卫。辛未，下诏刘轩、江石轮流值班延明殿省。十一月戊子，立皇后处事。庚寅，尚书令徐孝嗣建议说王侯贵人婚礼何仅使用真银杯，大概出自近世习俗，又劳竹奢侈华丽，也有损古代制度。现在除金银连锁外，其余新器全部采用陶器，劳竹华丽奢侈也应停止。奏议被批准。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辛卯，在南郊祭祀。丁酉，改封隋王宝荣为南康王，安陆王宝志为湘东王，晋陵王昭纣为巴陵王。二月， 太尉陈显达在马圈战败。夏四月丙午朔，北魏孝文帝去世。己巳，立皇子萧颂为皇太子，大赦，赐继承父亲爵位的人爵一级。五月癸亥，加封辅军大将军史安王姚光开府仪同三司。六月甲子，下诏免除雍州今年的三种调役。秋季七月辛未日，淮水变成红色，像血一样。丙戌日，杀死尚书右仆射江石，侍中江瑟。发生地震，从此到第二年昼夜不停，许多小屋损坏。丁亥日，都城发大水，死亡的人很多，赐给死者棺材和器物，并加以赈济抚恤。八月乙巳日，免除遭受水灾财产飘荡的人今年的条税。又下诏为马圈战亡将士举行哀悼。丙辰日，扬州刺史史安王萧遥光占据东府谋反，下诏特赦都城，京城内外戒严，派遣领军将军萧坦之前往讨伐。戊午日，斩杀萧遥光，传送首级。己巳日，任命尚书令徐孝嗣为司空，任命领军萧坦之为尚书左仆射。闰月丙子日，封江陵公萧宝览为史安王。九月甲辰日，杀死尚书左仆射萧坦之，右卫将军曹武。戊午日，杀死领军将军刘轩。壬戌日，由于频繁杀戮大臣，实行大赦。冬季十月乙未日，诛杀尚书令新任司空徐孝嗣，右仆射新任镇军将军沈文济。庚子日，任命吴兴太守萧慧修为尚书右仆射。辛丑日，任命侍中王亮为左仆射。十一月丙辰日，太尉江州刺史陈显达在浔阳起兵反叛。乙丑日，加封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督率各路军队向南讨伐。十二月甲申日，陈显达到达都城，攻城严密警戒。乙酉日，斩杀陈显达，传送他的首级，余党全部平定。二年春季正月庚午日，下诏讨伐豫州刺史裴叔业。二月己丑日，裴叔业病逝，他哥哥的儿子裴植献出寿春投降北魏。三月乙卯日，命令平西将军崔慧景攻打寿春。丙午日，尚书右仆射萧慧修去世。丁未日，崔慧景在广陵反叛，起兵向京城进发。壬子日，命令右卫将军左兴盛督率都城水陆军众抵御他。南徐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献出京城接纳崔慧景。乙卯日，派遣中领军王莹率领各路军队驻扎在北黎门。壬戌日，崔慧景到达，王莹等战败。甲子日，崔慧景进入建业，台城关闭城门据守。豫州刺史萧毅起兵入京救援。己巳日，任命萧毅为尚书右仆射。夏季四月癸酉日，崔慧景抛弃部众逃跑，被斩杀。下诏特赦都城及南徐、南兖二州。乙亥日，任命新任尚书右仆射萧毅为尚书令。丙子日，任命中领军王莹为尚书右仆射。五月己酉日，江夏王萧宝玄伏法被诛。壬子日，大赦。乙丑日，特赦都城及南徐、兖二州。六月庚寅日，皇帝在乐游院内聚会，如同三元节，都城允许女人观看。秋季七月甲辰日夜间，宫内发生火灾，只有东阁内明帝旧殿脊处和太极殿以南得以保存，其余全部烧光。冬季十月己卯日，杀死尚书令萧毅。十一月甲寅日，西中郎长使萧颖胄在荆州起兵。十二月，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起兵。这一年是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三年春季正月丙申朔日，发生日食。皇帝和宫人在乐舞堂举行元旦朝会，皇后正位，宦官执行仪式，皇帝身着戎服亲临观看。丁酉日，任命骠骑大将军晋安王萧宝仪为司徒，任命新任辅军将军建安王萧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乙巳日，彗星出现，横贯天空。辛亥日，在南郊祭祀，大赦，下诏让百官陈述正直之言。二月丙寅日，乾和殿西厢着火。壬午日，下诏派遣羽林兵征讨雍州，京城内外实行戒严，开始引进五部横吹乐在殿内昼夜演奏。壬戌日，蚩尤齐星出现。三月乙巳日，南康王萧宝荣 在江陵即位为皇帝。癸丑日，派遣平西将军陈伯之西征。六月，萧颖胄的弟弟萧颖福在庐陵起兵。戊子日，赦免江州的安城、庐陵二郡。秋季七月癸巳日，特赦京、雍二州。雍州刺史张兴泰、前南桥太守王灵秀率领石头城的文武官员拥戴建安王萧宝寅前往台城，到达杜老宅，宫门关闭，于是四散逃走。丙辰日，龙在建康秦淮河争斗，激起水浪五里。八月辛卯日，任命太子左帅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驻扎兴亭。九月甲辰日，萧衍到达南豫州，辅国将军兼南豫州市申胄率领二万军队在姑熟奔逃归降。丙辰日，李居士与萧衍的军队在兴亭交战，被击败。冬季十月甲戌日，王真国又在朱雀行战败。戊寅日，宁朔将军徐元愉献出东府城投降。清继二州刺史环河入京护卫，驻扎东宫，不久也投降了萧衍，于是关闭宫城城门自首。十二月丙寅日，新任雍州刺史王真国、侍中张继率兵进入殿中杀死皇帝，当时皇帝十九岁。皇帝在东宫时就喜好玩耍，不喜欢读书学习，明帝也不认为不对，只是用家人子弟的行为准则来勉励他。太子请求一天两次入朝，明帝下诏不允许，让他三天一朝。在宫中曾经夜间捕鼠到天亮，以此作为笑乐。明帝临终时嘱托后世，以隆昌年间的教训为戒，说做事不可落在人后。所以皇帝委任众多小人诛杀各位宰辅大臣，没有不如意的。皇帝性情木讷寡言，不与朝廷人士交往，想要尽快下葬，厌恶灵柩停在太极殿，徐孝嗣坚持争辩，得以过了一个月。每当应该哭丧时，就说喉咙痛。太中大夫杨产入宫哭掉，没有头发，嚎哭悲痛，抚养之间头巾掉在地上。皇帝停止哭泣大笑，对宦官王宝孙说，这就是所谓突丘啼叫吗？自从江时史安王萧遥光等人被诛杀后，皇帝无所忌惮，日夜在后堂戏马鼓噪取乐，到黄昏时就敲击金鼓吹奏号角，让左右数百人喊叫，夹杂羌胡横吹等各种伎乐，常常在五更才睡觉，到下午三四点才起床。王侯以下按节气朔日朝见，要到下午才上前，有时到天暗就遣出。台阁的奏章过几十天才批复，有时不知放在哪里。宦官用纸包裹鱼肉回家，都是五省的黄案。二年元旦朝会，吃过饭才出来，朝贺刚结束就回殿西厢房睡觉。从巳时到申时，百官陪位都僵立，饿得脸色发青。等到起床参加宴会，匆忙就结束了。太子生母皇贵嫔早逝，让潘妃作为母亲抚养她，封潘氏为贵妃，乘坐卧鱼，皇帝骑马跟在后面，穿着织成的裤褶，戴金薄帽，手持七宝富硕，又有金银教具，锦绣各色帽子数十种，各有名字。身穿戎服及装富裤，上身着将衫，作为常服，不论寒暑不变。冒雨雪不必吭颈，驰骋口渴疲乏，就下马解下腰边的礼器，舀水喝，然后上马奔驰而去。马鞍等用具用锦绣的地方，担心被雨淋湿，织杂彩珠做成覆盟，各种雕饰精巧，叫黄门五六十人成为奇客，又挑选营属中无赖小人善跑者作为竹马鹰犬，左右数百人常常跟随自己奔走往来，几乎没有休息。设置场296处，驿中的帷帐和布帐都用绿红锦夹层，金银镂刻弩牙玳瑁装饰件。每次出行就和鹰犬队主徐令孙、梅毅队主于灵运并马奔驰，左右争相追逐。他很有精力，拉弓能到三壶五斗，能单撞，初学单撞时每每倾倒，再撞顶的人必定受伤。后来白虎撞七丈五尺，用牙齿单起，牙齿折断也不停。单撞的各种孝具服饰都自己制作，缀上金华玉镜等众多宝物。舍人主书乃至左右主帅都势力旁边，展示各种变态，毫无愧色。开始想骑马还未熟练，于灵运为他制作木马，人在其中，行动进退随意所事，后来就成了善于骑马的人。陈显达被平定后，皇帝渐渐外出游玩， 不想让人看见他驱赶赤主百姓，只留下空宅而已。这时他大概一个月出游20多次，去的地方没有固定，卫斯常担心得罪，东行就驱赶西边，南行就驱赶北边，预计早晨出行，夜里就驱逐，立嘶奔走驱赶，叫呼喊声响满道路，打鼓踏围，鼓声所到之处，百姓就得奔走，临时驱赶逼迫，衣服来不及披上，甚至光脚跑出，违反禁令的人随手格杀，百姓无法从事生产，终日待在路边。从万春门由东宫以东直到郊外数十里内，家家户户都空无人，街巷悬挂幔帐作为高帐，设置人防守，称为秉烛。高帐之内设置步舞仪仗，又有几步都演奏鼓吹羌胡祭乐，鼓角横吹，夜里火光照天，每到三四更时，鼓声四起，翻几横路，百姓喧哗奔走，世人庶民无法分辨。有时从事寺左侧经过亲信之家，环绕曲折，遍及都城，老少震惊，啼哭嚎叫塞满道路，处处尽断，不知皇帝从哪里经过，病重的人全部抬走，无人抬的伏卧路边，立嘶又加捶打，接连致死，随从骑兵和左右因此进入富家取物，无不抢光，工匠商人无不废业，打柴取草的人因此路断。至于产妇结婚之家，转移生产寄居他室，或者抬着病人丢弃尸体不能殡葬，有把病人丢弃在清溪边的，官吏害怕被监司问责，推入水中用泥盖住脸，一会儿就死了，于是尸骨无存。前任卫星太守王进兵刚死，尚未入殓，家人被驱赶，不能留下看守，等家人回来，老鼠把两只眼睛都吃光了，类似事件不止一次。又曾到沈宫城，有一妇人正在生产没有离去，皇帝进入他家问为什么独自在此，回答说临产不能离开，于是剖开肚子看是男是女。又长秋卿王轩病重，不允许停在家里，死在路边。丹阳尹王志被驱赶紧急，狼狈不行，只带两个门生跟随，藏在朱雀行南的酒炉中，夜里才得以仪仗回家。皇帝喜欢游猎，不避危险，到蒋山定林寺，一个僧人病重不能离去，藏在草间，被军人抓获，立即杀死。左右韩辉光说老道人值得怜悯，皇帝说你见到张禄也不赦吗，于是百箭齐发。所以贵人富士都在几处建立住宅，作为躲避围猎的住所，每次回宫常到三更，百姓然后才能回家。禁断又不立即放开，处处堵塞，有的泥泞灌注，有的冰冻严结，老幼啼哭嚎叫，不忍耳闻目睹。当时人把皇帝围猎的地方称为长围，等到健康城被围困也名为长围，有识之士认为这是谶语。三年宫中发生火灾，黄昏时开始起火，当时皇帝还没有回宫，宫内各房阁都已关闭，宫女们无法逃出，外面的人又不敢擅自开门，等到开门时，死者一个压着一个，领军将军王莹率众救火，太极殿得以保全，宫内外叫喊声震动天地。皇帝直到三更天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才回来，先到东宫，担心有变乱，不敢直接进入，派人侦查确认没有异常，才回到宫中。此后皇帝出外游玩，大火又烧毁了悬疑药陵等10多座宫殿以及白寝，北到华林园，西到密阁，3000多间房屋全部烧光。皇帝身边有个叫赵轨的人能读《西京赋》，说百梁台已经烧毁，就建造建章宫。于是皇帝大规模兴建各种宫殿，包括方乐、方德、先华、大兴、含德、清耀、安寿等殿，又另外为潘飞建造了神仙、永寿、玉寿3座宫殿，全部用金玉装饰四周。玉寿殿中设有飞仙帐，四面用锦绣装饰，窗户间全部画上神仙。又制作了7贤图，都有美女侍奉在侧。凿刻金银制成文字，用灵兽、神禽、风云、华具等作为玩赏装饰。船子和屋角端头都悬挂着铃铛和玉佩。江南原有的旧物中有数枚古玉绿管，全部被裁切用来装饰笛子。庄严寺有玉九子铃，外国寺的佛像面有光香，禅林寺塔上的各种宝耳都被包取下来装饰潘妃的宫殿。皇帝性情急躁暴虐， 做事想要快速完成，建造宫殿还没有架设粮船，就在地上画出样子，只追求宏大华丽，不懂得精细，完全不懂得绘画，只求色彩绚烂耀眼，所以工匠们因此得以敷衍了事。又凿金做成莲花贴在地上，让潘飞在上面行走，说这是步步生莲花啊。墙壁都用麝香涂抹，锦帐珠帘穷极起立，驱使工匠劳作，从夜晚到天亮，还不能满足速度要求，就包取各寺庙佛殿的藻井仙人奇兽图案来补充。武帝在星光楼上涂青漆，世人称之为青楼。皇帝说武帝不精巧，为什么不全部用琉璃呢？潘氏的服饰车马极力选用珍宝，主衣库原有的物品不再够用，就高价购买民间的金银宝物，价格都高出数倍。一只琥珀串价值170万，京城地区的酒税都折算成金子征收，以供应各种杂用。仍然不够用，就下令杨南徐二州的桥梁、水塘、堤坝的民夫按工计算价值，征收现钱，供应泰勒和主义的杂费。从此各地的池塘水渠全都荒废了，又征收野鸡头、鹤场、白鹭鹰，上百品种，上千条，没有穷尽。皇帝亲近宠幸的小人趁机作奸犯科，征收一项却要交纳十项，又各自到州县要求替百姓代交，收取现钱后却不替百姓上缴。地方官畏惧他们的威势，口不敢言，等到需要物品时又加倍勒索。这样相互沿袭，前后不停，百姓困苦穷尽，在道路上哭泣。少府、太官等机构凡是各种市场购买都事情紧急，催逼索要接连不断，官吏们四处奔走，遇到便利就抢夺，市场店铺离散，商旅无所依靠。又把乐舞堂改为方乐院，极其奇异华丽。在暑天种树，早上种晚上死，死了再种，没有一棵活下来的。于是向百姓家征用，看到树就要取走，拆毁墙屋来移植树木。合抱粗的大树也要挖掘移栽，插上叶子系上花朵，取乐片刻，铲取细草来种植在台阶前庭院中，烈日之下一到就焦枯了。纷乱的来回搬运没有尽头，山石都涂上彩色，跨过池水建造紫阁等楼阁，墙壁上画着男女淫亵的画像。明帝时积聚了很多金银财宝，到这时金子用来涂墙还不够用，就让富户卖金，不问多少，限定低价，又不给钱。张兴泰曾对舍人裴长木说，宫殿为什么突然这样，以秦国的富庶建造一座阿房宫就灭亡了，现在连秦国一个郡都比不上，却突然建起几十座阿房宫，实在危险啊。裴长木回答说，不是不喜欢你的道理，只是我的话不被采用罢了。潘飞恣意妄为，威势行于远近，他的父亲潘宝庆与一众小人共同逞凶作恶，富人全被诬陷有罪，田宅财产无不起奏求取，有的人说是寄放隐藏，就在家没收，算起来一家被陷害，或及亲戚邻居，又担心后患，男子必定杀掉。明帝去世时，皇帝竟然没有一天吃素食，居住服饰和平常一样。潘飞生了个女儿，百日就死了，皇帝穿着斩衰丧服，手持丧杖，衣服全是粗布。一众小人来吊唁，皇帝盘腿坐在地上，举手接受他们进献的蔬菜膳食，一连十几天不听音乐歌舞。左右执掌阉人王宝孙等人共同准备酒食，说是为天子解除吃素。又在宫院中设立店铺，模仿大市场，每天在市场中游逛，混合各种货物，与工人阉人共同做小买卖，让潘飞担任侍领，自己担任侍吏录事，遇到争斗的人就让潘飞处罚他们。皇帝稍有失误，潘飞就用杖打他，于是下令虎贲仪仗不得进献大金条，阁内不得进献实心的敌草。虽然畏惧潘氏，却暗中与各位姐妹淫乱通奸。每次出游，潘氏乘坐小轿，工人都穿着露裆裤，系着绿丝带，皇帝自己穿着戎装，骑马跟在后面。又开渠设立水闸，亲自拉船，水闸上设立店铺，坐着卖肉。当时百姓唱道，乐舞堂种杨柳，至尊卖肉，潘飞卖酒。又偏信蒋侯神，迎入宫中昼夜祈祷，左右珠光上谎称见到神，动不动就起奏，并说降服。 石安之乱平定后，就加封蒋侯成为相国，后来又称他为灵帝，车服仪仗完全按照王者规格。又迷信小祠堂，每天有十几次祭祀，巫师巫婆迎来送往纷乱，朱光上总是假托神意。范云对朱光上说，你是天子的重要人物，应当考虑万全之策。朱光上说，至尊不可直言劝谏，只能假托鬼神来表达心意。后来皇帝向东去乐游院，人马忽然受惊，问朱光上。朱光上说，刚才看见先帝非常生气，不许陛下多次出宫。皇帝大怒，拔刀与朱光上等人寻找，既然找不到地方，就捆扎绞草做成明帝的形貌，朝北斩首，悬挂在院门。皇帝自从永元以后，北魏每次来侵犯，接着又有内乱，杨南徐二州的人丁，三人中征用两人，以此为标准，远郡全都命令上交米粮，算起来一个人要交50斛，交米完毕后服劳役照旧。又在此之前，各郡服役的人多依附于豪强，成为富吏，称为属民。又东部边境劳役艰苦，百姓多住疾诈病，派遣外面的医巫在所辖地检查站取各种属民，并捉拿病身。凡属民多不合要求，服役只是躲避小假，都是享受硬币的人家。凡是著名有病的，有的已经多年，都抓来充当一夫。又追责病人的租布，按他们的年岁多少征收。奉命执行的人都接受贿赂，随意放纵。又横征暴敛，都出自百姓。小人们因为陈显达起兵后几天就败亡，崔慧景围城正好10天，等到萧衍的军队到来，也认为会这样，就准备粮食柴草，凡事所需物品都做百日准备。皇帝对如法真说，等他们来到白门前就一决胜负，等到敌军到达近郊才聚集兵力做固守之计，召集王侯分别安置在尚书都座和殿省。尚书省原来的档案都用来做纸铠甲，派冠军将军王征国率领30000人据守大衡，众人没有斗志，派王宝孙督战，被称为王昌子。王宝孙痛骂各位将帅，直阁将军席豪发愤突阵战死。席豪是骁将，他死后众军于是土崩瓦解，军人从朱雀冠上跳下，以及投秦淮河而死的无数。于是毕城自守，城内军事委托王征国。兖州刺史张继入城守卫，任命张继为副帅，实际武装士兵还有70000人。皇帝戴黑帽穿裤者，配备仪仗，登上南掖门观望。又虚设铠马斋帐1000人，都张弓拔刀出东掖门，声称蒋王出来扫荡。又接受刀赤等人的教导，穿着5衣1衣登城观战。回宫后与御刀左右及6弓在华光殿设立军垒，用金玉作为铠甲兵器，亲自临阵，假装受伤，用木板抬走，以此进行验胜之术。又在乐舞堂设立衙门军营，每夜严加警戒。皇帝在殿内骑马，从凤庄门进入辉明门，马披着银莲叶具装铠，杂用孔雀羽毛和翠鸟羽毛装饰，随从的骑手左右护卫，白天睡觉，夜晚起来如同平常。听到城外鼓吹叫喊声，穿大红袍登景阳楼观望，弩箭几乎射中他，众人都懈怠怨恨，不肯为他出力，招募士兵出战，走到城门几10步都做着甲胄返回，担心城外有伏兵，就烧毁城旁各官署，6门之内全部烧光。城中阁道西掖门内，人们聚集做买卖，贩卖死牛马肉。萧衍的长围已经建立，壕沟栅栏严密坚固，然后出城扫荡，屡战不胜。皇帝特别吝惜金钱，不肯赏赐，如法真叩头请求。皇帝说，贼人来难道只捉我吗？为什么向我要东西？后堂储存着几百具木榜，有人起奏用于城防。皇帝说，准备做宫殿用，竟然不给。城防的能工巧匠却全部命令制作宫殿，昼夜不停。又催逼御府制作300套精良兵器，准备在解围后用于屏风装饰。金银雕镂等杂物比平时加倍急迫。如法真没虫儿又对皇帝说，大臣们不留意，致使围城不解，应该全部杀掉。王征国、张继害怕灾祸，就谋划响应萧衍，把计划告诉后阁舍人钱强。钱强答应了，秘密命令游荡主崔叔志夜里打开云龙门。张继和王征国率兵进入宫殿， 孙军又从西上阁进入后宫，御刀锋勇之为内应。当夜皇帝在含德殿吹笙唱歌，做女儿子躺下还没睡熟，听到兵士进入，急忙跑出北门想回后宫。清药阁已经关闭，阉人进房，皇太平用刀伤了他的膝盖，扑倒在地。皇帝回头说，奴才造反吗？之后张琦砍下他的头送给萧衍。宣德太后下令依照汉朝海昏侯的旧例追封为东昏侯。和帝名宝荣，字志昭，是明帝的第八个儿子。建武元年封为随郡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任西中郎将、荆州刺史，都督七州军事。永元二年十一月甲寅日，长史萧颖胄奉南康王起兵。当天太白星和陈星都出现在西方。乙卯日下令戒严。丙辰日任命雍州刺史萧衍为使持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戊午日萧衍上表劝进。十二月乙亥日群臣劝进都不允许。壬辰日骁骑将军夏侯旦从建业到江陵，宣称宣德太后有令，西中郎将南康王应当继承皇位，光临益诏百姓，可以暂且封为宣城王、相国、荆州牧、加黄钺，设置僚属。永元三年正月乙巳日，南康王接受任命，大赦天下，只有梅崇、如法真等人不在赦免之列。当天长星出现，横贯天空。甲寅日在城南建立军旗。二月己巳日群臣上尊号，建立宗庙和南北交谈。中兴元年春三月乙巳日皇帝即位，大赦天下，改永元三年为中兴，文武官员赐为二等。当夜彗星横贯天空，任命相国左长史萧颖胄为尚书令，加雍州刺史萧衍尚书左仆射，都督征讨诸军事。任命晋安王萧宝义为司空，庐陵王萧宝元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丙午日有司奏请封庶人萧宝卷为零陵侯，下诏不同意。又奏请封为福陵王，下诏同意。下四月戊辰日下诏所有东讨众军以及各路归义之众普遍免除五年赋役。秋七月丁巳日鲁山城主孙乐族举城投降。几位日尹城主薛元嗣投降。八月丙子日平西将军陈伯之投降。九月几位日下诏授予萧衍假黄钺，如果平定京城可以便宜行事。冬十一月壬寅日尚书令镇军将军萧颖胄去世。十二月丙寅日建康城被平定。几四日宣德皇太后下令任命征东大将军萧衍为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照晋朝武陵王司马遵承制旧例。壬申日改封建安王萧宝寅为鄱阳王。癸酉日任命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萧宝义为太尉，兼任司徒。乙酉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寅为左仆射。中兴二年春正月戊戌日宣德皇太后临朝听政，入居内殿。壬寅日大司马萧衍都督中外诸军事，加书礼。己酉日任命大司马长史王亮为首尚书令。甲寅日加大司马萧衍为相国、梁公，备酒席礼。二月壬戌日诛杀湘东王萧宝志。丙戌日晋封梁公萧衍爵位为王。三月辛丑日鄱阳王萧宝寅逃奔北魏，诛杀少林王萧宝攸、晋西王萧宝松、贵阳王萧宝真。庚戌日皇帝车驾东归，到达姑熟。丙辰日禅让帝位给梁。丁巳日庐陵王萧宝元去世。四月辛酉日禅让的诏书送达，皇太后退居到外宫。梁朝接受天命，尊奉皇帝为巴陵王，在姑熟建立宫室。戊辰日巴陵王去世，年仅十五岁，追尊为齐和帝，安葬在公安陵。当初梁武帝想将南海郡作为巴陵国的封邑，并把巴陵王迁到那里，为此询问范云，范云低头没有回答。沈约说古今情况不同，正如魏武帝所说，不能贪图虚名而招来实祸。梁武帝点头同意，于是派遣郑伯禽送去生金。巴陵王说，我死不需要金子，有醇酒就够了。于是喝了一升酒，郑伯禽上前将他扼杀。在此之前，文惠太子与才人共同创作七言诗，每句后面总是说 仇何地。到这时，这句话果然应验。又永明年间，望气的人说新陵、楼湖、清溪都有天子气，于是在这些地方大建楼台、院囿宫殿。齐武帝多次巡游以应和这种气运，又在清溪修建旧宫以平息那里的王气。而明帝就居在东府城西，延兴末年明帝登基，到这时梁武帝的军队驻扎在新陵，而梁武帝的旧宅也在征虏一带，百姓都戴低屋白纱帽，而把裙边反卷盖在头顶。东昏侯说，裙边应该在下面，现在反而在上面，不吉利，命令截断它。于是百姓都把裙边向下，这是服饰的妖异之象。帽子是寄托头部的，现在反而向下，天意大概是说元首将要变得卑贱吧。东昏侯又命令身边的人制作逐鹿帽，形状非常窄小，后来果然发生了逐鹿之事。东昏侯的宫里又制作散盼发，把发髻根部反转向后，百姓争相效仿，等到东昏侯狂乱迷惑，天下就离散反叛了。东昏侯又与众小人另立一种帽子，帽口向上翘起，而两边舒展如翅膀，名叫凤渡三桥。裙边向后总起来打结，名叫反复黄历。东昏侯与执刀侍从亲自穿戴这些，都用金银珠宝装饰，镶嵌碧玉和耳当，又制作着吊帽，用金玉镂刻，剑杂孔雀翠羽，这些都是天意。梁武帝的旧宅在三桥，而凤渡的名称是凤凰飞翔的征兆。黄历即黄鹂，代表太阳却被反复，是东昏侯被杀死应验的征兆。吊字指梁武帝到都城后风俗和顺协调。此前百姓和朝士都用方形帛填充胸部，名叫甲两，这又是服饰的妖异之象。甲不是真正的名称，储君而用甲的，表明不能得到真正的君主。东昏侯被诛杀，他的儿子被废为庶人，正是甲两的寓意。史论说，玉灵王地位本是嫡长子，过失尚未显露，而武皇的心意没有改变周朝之道，所以能保持太子之位，登上帝位。不久后，罪孽在内部发生，起源于宫闱，虽然危害不远，却足以倾覆社稷。郭璞说，永昌的名号有两个太阳的征兆，隆昌的年号实际也与此相同。明帝出身于旁支庶子，承担重任，乘机而起，大肆诛杀，流着眼泪行刑，并非正义之举，事情如果不安，怎能不内心有愧。随后树立自己的支系，但根基孤弱，将地位传给子孙，却落到凶恶愚昧之人手中，导致宗庙覆灭，也是理所当然的。名称要符合道义，前代贤人留下规范，完备的行禅让，术士也告诫过。东昏侯用卷为名，以葬终结，征兆预先显现，大概也是天命所归吧。